无论是上班还是不上班，咱们都逃不过这个随地大小班。
听起来上海就是你的办公室，咖啡厅就是你的工位，
浦东机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位、哎、我去过的所有青旅都比不上浦东机场。
不怕别人卷，也不怕别人 PUA 自己，最怕自己 PUA 自己。
你好呀，欢迎来到宇宙尽头小酒馆，我是每天都在打工的蛋黄酱。
我是周末也在打工的凉凉
啊，怎么回事啊？现在到年底了哈，现在又到了年终总结呀、绩效汇报呀、准备年会的时间
啊。说到年会，我上周去看了一个喜剧片，叫做《年会不能停》，然后怎么说呢？我称之为职场大爽片。看完之后，我觉得自己浑身又上了一遍班，
浑身充满了班味儿。
Yeah，
哎，这是一部职场嘴替型喜剧哈，我称之为。尤其是我看的 IMAX 版嘛，大家都知道 IMAX 是那种超大荧幕，画质也很超清，音效也更加立体。就真的是一个沉浸式打工体验哈。
对，而且最最神奇的是，就我坐下来过了一会儿，然后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他就是摸了半天，他说哎，这上面怎么还有饮料啊，这是啥呀？然后拿起来一看、oh. 哇哦，啤酒。所以说我们来看电影就是一种参加年会的氛围。
你看那场是坐下来才送啤酒，
就他平时放饮料那个杯子那个地方就放了一罐那种听装的啤酒。
哦，我去看的那一场点映，他是进影厅之前给我们发的，
他是直接发给你们的，我们是放在座位上的。
哦，反正都有啤酒喝还挺好的、哦、谢谢免费的啤酒
谢谢。
就但是我很想问年会不能停的编剧哈，他是不是卧底过我前司啊，或者是我前前司？就我感觉他是得吃掉了多少打工人才能写出这么又有时代感这么又有当下性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职场梗。
但是我真的在这个电影里面看见了很多脱口秀，
嗯，
尤其是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不是白客演的嘛，白客他在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啊，大家都是自愿加班的时候，我真的全场都在爆笑。还有那些职场废话文学，就是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本质的问题，
职场废话文学。
对，哇，这是能说的吗？我当时在想。
而且我觉得编剧他对互联网黑化的运用自如哈，我真的是很 respect 的，就属实没想到咱们去看个电影也能碰到这么多同行哈。我们去看的这场点映呢，观众也是坐得很满的、嗯、而且就是大家都看的 IMAX 嘛，就很沉浸。但是呢，当这个电影里面那种互联网黑化什么对齐赋能水位抓手颗粒
度
哎，一连串黑化砸过来的时候，我就整个都笑喷了。
哎呀，真的是
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吐槽过好几次互联网黑化嘛。
对，
嗯，哎，但是我发现就至少我去的那场不是所有人都 get 了这个笑点的。嗯嗯嗯，就比如说我当时坐在我左手边的小哥他就没笑、啊、但是坐在我右手边的两个妹子呢就跟我一起整个爆笑我在想这时候就是一起笑的啊，就是大家都是会心一笑，可能都是互联网行业的同行。
嗯，我发现就是我坐前面的可能像是那种大学生那种，他还没有遭遇过这些
社会的毒打。
对，坐我的后面就是左后方，我感觉很多像职场人打扮的就狂笑
啊、哦，一听这笑声就是老社畜。
对对，确实我是觉得吧，不同的行业的人都能 get 到不同的笑点，比如说996啊，向上管理资源加班这种
啊哈。
对，当然还有什么广进计划裁员计划这个谐音梗。
哦，对对
对对对，喜剧大赛还有脱口秀的观众应该会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因为这个片子真的很多喜剧人啊脱口秀人来客串，像佟墨南啊、宋木子啊、何文俊啊、
三狗。
对，然后还有漫才组合肉食动物、
大木跟晃晃。
哦，太亲切了。
对，还有单立人的石老板啊、六兽呀、就整个一个喜人盛会了属于因为今年没有喜剧大赛三嘛，
嗯，
就我宣布他弥补了今年没有喜剧大赛的遗憾，还是希望他们多拍喜剧片哈，咱们爱看。
我也是，我能感受到你的快乐。而且白客这次的角色是一款真的怎么说，很点的一个卷心菜，太社畜了，他就是社畜本畜、哦、哇，你就很难不想起王大锤，然后你仔细去看，仔细去品，你还能品出一丝熟悉的报告老板和万万没想到的味道。
哎，对，他有几个转场用的都是万万没想到的梗。
对，
这个导演在镜头语言上还是挺用心的哈而且咱们边喝啤酒边看电影也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所以这个电影它看的时候就让我回想起来这些年的职场经历哈。
嗯，
因为电影里是有一个情节，就是主角三人组在那边勇闯年会就已经嗨爆了。
嗯哼，
但是有一个戏份不多的女配角呢，此时她正在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孤独的加班。 我就觉得整个狠狠被点了，你知道吗？就加班回忆各种涌上来。
哦，我之前有看过你朋友圈一张照片，也是你独自加班到深夜
啊。我还干过这种事儿，在朋友圈晒加班照啊。
当然不是，你是你发出你的回忆照片啊。好吧，就曾经我也是深夜加班了，就整个办公室连到晚上9点10点，就只有我一个人。但是、这怎么说呢，因为当时我就是已经离开互联网了嘛，然后我去了那个纪录片公司，我感觉还好诶。就可能也跟做的性质和心态有关吧。就我记得我在互联网加班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世界抛弃了我，我好孤独。但是如果说你是为了就是片子啊，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世界很安静。但是这个呢也不是重点了啦，反正重点就是说没有休息日。
是的，
就是很多行业其实都没有休息日，就无论是我们做影视行业啊，还有就是互联网啊，
广告咨询啊，
啊对对对，哇这些啊真的是。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要聊一聊这个随地大小班的事情。
哎，我觉得咱们俩都有很长时间不上班了嘛。你是不上班有几年了？
说来让我掐指一算，这不得有2年了，都两年半了。
我不上班也有1年多了嘛。但是呢，我发现无论是上班还是不上班，咱们都逃不过这个随地大小班。哎，所以现在聊聊就是咱们以前上班的时候，所以审判一下，审判一下。
先来批判一下别人，再来批判一下自己。
是的是的。哎，我真的觉得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就不只是我自己哈、咱们就是随地走在路上、无论是在地铁车厢里、地铁站台上、高铁上，还有什么机场登机口，
救命，
哎，咖啡馆，我觉得这些都是小操作了啊、这些真的你随处都能看到在路上掏出电脑打工的人，对吧？我有一次，那是我在杭州打工的时候，有一次晚上10点，我跟两个朋友约在了一个酒吧，我们就在那儿喝酒聊闲篇儿。我扭头就看到隔壁的隔壁桌有一个女生，他们已经点好酒了，坐在那里。她的两个朋友坐在旁边已经聊得热火朝天，这个女生坐在那儿正在敲电脑，她正在做 PPT。因为她离我很近嘛，我一扭头就能看到她 PPT 上做的内容。就应该是做电商或者是直播带货这个行业的。真的，晚上周末哈。还不是工作日，
哇、
在酒吧里面。
哎，但你这边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种还挺习以为常的，觉得很正常，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哈。
对的，
我在新跳厂啊，在某二次元厂实习的时候呢，周围的同事都是随时随地上班。就比如说大家在出租车上打车下班回家，在出租车上滴滴上掏出电脑后排加班，这个行为简直不要太常。
你干过吗？
干过。
但我觉得在出租车后排掏电脑会有点让人眩晕。
对，是，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还有就是高铁上飞机上，哇，这个是常规操作，我记得我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屏幕。
你那时候在干嘛？
忘了。
忘了。
我真的是忘了，反正就是好多事情我整个人脑子都麻了。
就是互联网公司嘛，咱们就是得背着电脑到处跑。哎，但是你不是还在横店打过工吗？横店我觉得这个大家随地大小班应该就因为横店就是个大工厂，对吧？影视大工厂里面到处都是随地上班的人。
哎，但是说起来哦，横店是有工会的哟，他们的群演是有工会的哟。他们加班是要给钱的哟，是要掐着点上下班的哟。
那怎么计算呢？
像群演的话，这种配角都是可以在横店找的，你先是跟横店的工会对接，然后说好需求之后，工会那边再去找这种合适的演员，你的要求来找，然后你再定嘛。所以工会那边它是有很强的保障的，就是什么时间段，工作多长时间，然后要买保险诸如此类的，这个都是很清晰的，人家到现在已经很完善了。
哎，那假如说我是一个横店的群演哈，我现在接到了一个剧组的活，让我去演一个侍女，演一个丫鬟。因为原本给我定的拍摄时间是1个小时，但是因为剧组就是拍摄时间延长了，现在要延长了3个小时，那怎么计算呢？
加钱，就直接叫加钱，因为人家延时了，人家也是要收费的，然后剧组那边很多的场景也是按时间来收费的，但是因为制片人他为了省钱嘛，或者是说他为了控制预算，他一般都会直接就是沟通好，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完善的。但我觉得另外一点说，真的很喜欢这个行业，他们其实都是相当的有梦想的人，
渴望上班。
对，他们会不停的去参加不停的很多剧组的面试，然后甚至有的演员，就当时我们有一个女主角，然后她24小时之内参加了3个组。
他没睡觉？
不睡觉。他第一个组是从早上然后一直拍到下午，第二个组是从下午晚上一直拍到凌晨，然后第三个组是从凌晨一直拍到早上4、5点。
他撑得过来吗？
他就是不睡觉，当时我很震惊。但对这个可能也跟一个是跟那个年龄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也是跟那个我觉得是跟这个行业的工作特性有关系，就是很多是集中在春夏就天热的时候去拍摄嘛，尤其是在夏天，因为一到了秋冬就要回老家了，然后就没有人了，所以剧组都会集中的在一个时间段里去拍摄，那这个时候是工作机会最多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都不抓紧时间去多接一点活的话，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但他们是真的还蛮喜欢的，他们会很有热情，而且说实话，就我观察下来哈，如果说你真的亢奋过了那个疲惫点之后，你会一直亢奋，一直亢奋。
没错，
可能他们会这样子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埋头睡一个月
啊。那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张弛有度了。
对，
而且他们是真的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
对，所以其实他们不内耗，他们身体还是很健康的。
对，因为他们目标很明确，要做的事情也非常明确。
对，
哎，那刚刚说到年会嘛，其实我已经2年没有参加年会了，但是就之前每次参加年会的时候，每次都有同事，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年会，同事留在公司里修 bug 而且因为我们的年会都是要直播的、就内部直播哈、所以就会有同事要专门去做这个年会直播的工作，所以他也不能去参加年会。
所以其实年会虽然可能像职场人的春晚，但是这个职场人的春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
是的、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当你岁月静好，总有人负重前行。
嗨，
当你参加年会，总有人替你加班。
没错，但是说实话，其实我们也不是自己想卷了，就刚刚说的都是我们观察别人嘛。但是我们自己也随地大小班过。对不起啊，对不起，可能无意中卷过别人。
尤其是刚刚入职的时候，比如说我就是刚毕业没几年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好喜欢上班。
特别喜欢在某心跳大厂上班是吧？
对，然后尤其是从心跳厂去了二次元厂了之后呢，因为二次元厂的工作节奏相对比较缓慢，甚至周六周日还休息。
甚至周六周日还休息，瞧瞧这是什么话。
对不起，就是我一度很不习惯，我想说怎么还能这样呢？大家太不敬业了
是吧？居然周六周日还休息，
热情呢？工作要做到极致，要尽善尽美，好不好？
我是自愿加班的，
不能错一个标点符号。
真是很有原则的打工人哈。
对，就是不怕别人卷，也不怕别人 PUA 自己，最怕自己 PUA 自己。这叫也可以说是相当有自我压榨的这个精神了，就是不等别人压榨自己，自压自榨。
哎，但是刚毕业的时候，真的刚毕业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学生心态嘛。
对，
就是想做一个好学生，还是那种做题心态。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做乖学生做习惯了的话，你就会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变得要以做这个事情然后为一个优先级嘛，就无论
是的
个人生活和个人甚至说个人健康都顾不上了。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经常会因为就是过度用力。
怎么过度用力的？
就是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然后做好几份助教助管的工作，然后做很多的项目，然后交
配论文。负担
害了你啊。对对就不对不对不对，这叫自我突破你知道吗？
我是自愿学习的。
我是自愿学习的，尽善尽美，追求极致。
就如果梁梁同学的老师听到这里，请过来给梁梁点个赞哈。
老师们都想赞我去读博。
老师有眼光。但真的刚毕业的时候吧，你真的在职场里面是战战兢兢的，就是想把每件事情尽量做到完美。
嗯，
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也是做一个内容相关的运营工作嘛。
嗯，
我那时候有一次跟我大学室友我们一起约饭，我们在等位的时候，
嗯，
他一直在跟我聊天，就是聊聊最近的生活啊，还有我们刚毕业就大家的新工作都怎么样的，然后之前找工作有多么难，就是这些应届生的话题。但是呢我全程都在一边抬头跟他回应，一边低头回手机消息。
哇哦，
吃到一半他终于受不了了，他跟我说，你究竟在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聊个天？
哦、
我当时才意识到啊，原来我没有在好好聊天啊。我前面都没有意识你知道吗？
就他觉得你在敷衍他，但是你觉得你其实已经在很认真的参与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同时在做两件事情嘛，我想把 A 做好也想把 B 做好。把 A 做好那我就要及时回消息，把 B 做好就是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要及时给个反馈。所以我就一直在做一个低头抬头的大动作。
但是我最近几个月有学会到了一种新的跟朋友聊天的方式，就是不看手机。然后我们再出去吃饭啊聊天的时候，我们俩手机都是没有掏出来过的。
进行一个沉浸式高质量对话。
对，我们在聊天交往的时候就真的是没有拿出手机，感觉非常的好，感觉非常的好。
远离手机享受线下社交。但 我觉得这个操作的前提是你没有一个全职工作以及随时让你 stand by 的老板。
对对对，因为可能对方也在休假中，然后我就现阶段的这个工作啊和那个活的内容也不需要我 stand by。
但是呢，刚刚说到我在酒吧看别人做 PPT 了，后来就在我看到别人在酒吧里做 PPT 那件事情不久，我自己就干出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我自己也做出来在酒吧里打开电脑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
质疑
理解成为
至于理解成为
就那时候也是在杭州也有一段工作的时候，有一段工作我要做线下活动，所以呢需要经常出差，因为你做线下活动的话你是要在场馆里面工作，要在外面工作，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疯狂走路，就是日均真的能走到两三万步，你知道你的微信步数是满两万加一万而且我们做线下活动吧，你办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大家正在休息的时候，都是要么周末要么节假日，所以那段时间就真的是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工作的时间，就有时候你办完展之后正好是工作日，但是你展一办完了反而可以休息了，就是那个节奏是这种，跟纯做线上的工作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就每个工作其实都还蛮有自己的特点的。怎么说，其实每个人都说不想卷，但如果你真的如果做出成绩来了还是会感觉很开心的。
哎，是有成就感的。
对，很有成就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喜欢上班，我喜欢工作
你那时候打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有成就感啊？
因为我比如说在心跳场的时候我有很多是办活动嘛，就是会有传很多人过来然后举办活动，然后活动结束，哇，就是当活动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过来说谢谢你，包括他可能是一些行业内部的大咖或者是一些学校学生，就是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自己工作里的付出有了反馈。
对对对，而且当时带我的那个执行 leader 他也非常的好，就是我在离职的时候他回了我，就是说啊，我们家这个
小朋友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真的很棒哦。然后我当时就哭了，你知道吗？
哦，他人好 nice 呀。
对对对，我在心跳场就是养成了很多工作的习惯，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指导吧。然后在二次元场嘛，我想想看哈，我觉得二次元场工作量根本不值得一提。对，但二次元场我觉得它有它的特点了啦。
但是我在二次元场打工的时候也经常是连累同事跟着我随地上下班就真的大家一起随时上班，因为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下班就能关上手机的，不可能的。
是是是，
就是刚才我分享了做线下活动嘛，一场活动办完了真的就是办完了，就结束之后哎，这个事 close 了，你后面再做复盘其实也没有那么着急哈。线下的成就感也是来自于就是活动结束之后你站在大的空旷的场馆里面看着所有人散尽的时候，你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哎，我完成了一件事情，我竟然办了一场几万人的活动。对，这种成就感也是很好的。
对，这其实跟我们拍片子后面也很像，就你掏了很多的人，然后来大家在一段时间之内朝着一个目标，朝着那个计划有通告嘛，然后去把它拍摄，然后拍摄结束的时候其实你跟这一帮人虽然之前你们是陌生人，但是相处了这么一段时间你突然发现你跟他们非常的熟，非常的亲切，然后我觉得这中间产生的感情然后确实也是跟普通的生活很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做出作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它也是真的，它产生的是也生活也是真的，我觉得那部分也是让很多人热爱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吧。
对，真的是因为你们在集合在一起在进行一个高强度的生活，这个浓度是很高的。
对，而且你们有很强的互动，
而且你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
对，你们目标一致又有很强的互动打配合不断的讨论，所以你其实某个方面来说你对这个人可能比他对象还要熟悉他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比如说我最近拍一个短片，就我天天跟我们导演泡在一块儿，然后又一起吃饭一起讨论等等的，哇，他跟他对象可能都没有跟我熟。
这就是你不回家的理由吗？
这是可以说的吗？
OK。 但是呢你做线上的工作就跟做线下工作非常不一样嘛，线上工作是永无止境没有尽头的，而且你不可能完全的合上电脑关上手机，因为24小时你可能少看一眼，万一线上出事故了呢？
是，
这所有的就是情况都是你没有办法预料的，所以你必须得时刻关注。像是我之前我先道歉哈，我之前做 mentor 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会在晚上10点给实习生安排任务的人，我先说对不起 我现在已经深刻的反思了自己。
没有啦没有啦，其实
对，就拉着别人陪我随地大小班哦，这样这真的很不好啊。还有一次是在春节假期的前一晚，哎，现在除夕大家是不是都要加班啊？
是吗？难以置信，
不
敢相信。
但是某一年是在春节假期的前一晚，那一天有很多同事请假了，就是没有请假的同事也尽量都走得很早，到点就下班了。但是我那一天因为要上线一个春节活动，我一个人就是留在公司加班到了21点。就当时整个办公室比我走得早一点的同事，他是7:30走的，然后他走之前看了我一眼，就是招呼了我一下，他说你还不走吗？我摇了摇头说不行，我这个物料还没有做好我就待到了21点，就是整个楼已经几乎空了。对，这件事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就真的是你会感觉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你这么忙，就你没有办法。
所以你休息这么久做自由职业 freelancer 就是不愿意再回到那种状态是吗？
梦想很美好你以为自由职业就能避免随地上班了吗？这 naive
太天真了是不是？
对啊，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是自由职业，大家通常对自由职业都有个很严重的误解，因为它带着自由两个字嘛。但是呢，你真的自由了吗？
你真的自由了吗？你的幻想，你在自由职业之前你的幻想是什么？
大家都会觉得哎，我会觉得我可能自由职业，我可以不受限制，就我可以不用到点上班到点打卡，对吧？
哎，
但是呢你是不受打卡时间和上班地点的限制呢。但是自由职业它又意味着你要自己给自己找甲方，有时你还不止一个甲方。
嗯，要不怎么说那个上班拿工资是最稳定的收入呢？
对，比如说你同时有三个甲方、哎、那每一个甲方他都有自己的工作习惯工作节奏。
嗯，
哎，有的甲方呢他可能只在白天8小时跟你聊天，有的甲方呢他就是一个夜猫子，他就是要晚上10点给你发消息你能怎么办呢？而且你在自由职业中你很难保证你接的活时间都是非常充裕的。
嗯，
而且吧，我自己的观察正是因为很多活很急，所以他们才要找外包呀。
是啊，
对呀、
啊、要不然呢？
所以你就会碰到很多紧急的活，他希望你哎一天就出活或者3天就出来，
就感觉就好像 freelancer 就真的很 free 没有活一样。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急，所以他们才要找 freelancer 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吧，我算是 gap 了1年多嘛，我在忙两件事第一随时在工作，第二随时在找工作
具体聊聊，展开讲讲
啊、讲讲在做什么。其实也挺简单，你要罗列下来也好像也没有做太多事情哈。
嗯，
就比如说咱们做播客呀，就是要写大纲呀，录音啊，咱们现在就在录音对吧、然后录完音还要剪辑对吧。比如说我们播客有一些合作的需求，
对，
我们也是有甲方的，咱俩也是有甲方的嗯，还有就是也在帮别人做播客
啊，
帮别人做播客也是同样的一整套流程。
嗯，
比如说还接一些别的活，比如说帮别人做主持呀，然后写稿呀，
对呀，
对接甲方呀，谈各种合作呀，然后完事还要找新的甲方呀同时我还要写简历对吧，写简历，然后我要刷什么 boss 直聘等各种招聘网站找工作，然后去跟 HR 聊，去跟我比较感兴趣的业务的业务方去聊，看看能不能争取到新的工作、对吧，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就 freelancer 真的不是 free。
你刚刚说随时随地在工作，我记得在前面往期的节目当中你说你带着电脑到处 work， 在不同的地方旅游旅居，但其实你在只是换了个地方去打工而已。
没错，这一年下来哈，就是我觉得我在小半个中国都敲过电脑哎，我带着我的 Mac 笔记本走遍大江南北。
哇哦，它是一个走遍中国的 Mac 笔记本电脑。
咱们在上海就是有空的时候就会进行一个 City Work 的动作嘛，就运动一下。我也是一直在背着电脑的，比如说我的 work 路线一般会是在静安寺徐家汇那一带，比如说从南京西路走到长乐路，再走到巨鹿路，再走到富民路，这一整套路线下来对吧、就是梧桐区的柏油小马路，然后时不时呢就看见喜欢的咖啡馆就会坐下来喝一杯。对，听起来是很惬意哈。
听起来上海就是你的办公室，咖啡厅就是你的工位。
没错，就是这个听起来很惬意的路程呢，我都是在负重前行，因为我在背着电脑。
告诉我这个电脑有多重？
其实 MacBook Air 还是挺轻的，
但工作很重，是不是？电脑很轻，工作很重。
哎，我的包里，我先说说我的包里会放什么。我常规来说，我的包里会放我的电脑，就是我的 MacBook Air， 会放一本我的手账本，我会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有个手账本。它是豆瓣的本子，这里不是大广告哈，我每年都会买这个本子。还会背一本书，就是我当下正在看的书，我会随时带着，偶尔还会背一杯水，所以我的包还是挺重的。
哦，很职场打工人的这个包包内容了。
然后我就背着包 City Work 嘛，短途路线的话可能走个两三公里，有时候长的话可能会走个五六公里。
不错，
但是整个上海就真的，整个上海就是我们的大工位。
没错。
哎，我经常去的有像长宁图书馆，我之前住在那边嘛。还有上图东馆。哎，上图东馆特别好，
真的很不错。就是上海图书馆东馆，它在浦东，然后世纪公园附近，
上海科技馆旁边。
对，没错。然后那个地方真的设施很完善，然后气氛又很好，
座位又多，
座位又多，然后整个建筑本身也是一个景点，设计的很有那个现代感，
非常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你在下午阳光好的时候坐在那里是非常舒适的，
而且是免费的，
就是要提前预约，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它只有座位是需要预约，但是你尽管是不需要预约的。
没错。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工作日人少的话，你座位也是随便坐。
还有我家附近的星巴克呀，我就是一个星巴克气氛组资深成员哈，咱们主打一个蹭
资深会员了都快哦，你气氛组是吧？
气氛组
了解。
哎，我经常去的就是大学路的书店，就大学路路口那个书店，因为它一楼的座位还不错，
书店店员都认识你了
真的是，我还是他们家付费会员。
哦，除了上海之外还有别的城市吗？
啊，那可太多了。比如说在西宁的时候，我在青旅的客厅里开会。Wow. 那个客厅很小，客人还挺多的，大家晚上就没事坐在那个客厅里聊天看电影。然后他们当时正在投屏，一堆人在那儿看爱在三部曲，应该是爱在日落黄昏时那一部哈。但是呢，我当时有一个活，我要跟我一个活的一个嘉宾，我们要对大纲，所以他们一边在看电影，我在一边跟别人开会，在开视频会议。
你的眼睛里是日落黄昏，然后你的耳朵里就是嘉宾。
但是当我合上电脑之后，他们电影差不多结束了，当时有一个人就是悄悄来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啊，我是算是做内容的吧，你可以理解为在做自媒体。他说哦，我觉得你跟别人讲话讲的内容还挺高级的哈，我就当时就很心虚，你知道吗？因为是我的嘉宾比较高级啦，人家是做音乐的。
哇哦，真厉害，好高级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贵州旅行？
对，
那个朋友呢，他一直在体制内工作，然后觉得我们这种 freelancer 自媒体人，很自由很好。但是当我们三个人一起旅游玩一周之后，最后走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对自由职业自媒体这样再也没有幻想了，我看你们天天随时随地都在上班。
他发现了真相，
他发现了真相。最后他就本来还想辞职，但他后来就乖乖回去继续上班了。
哦，是的是的，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没错。
当时我们在贵州，就是我们还在山里，窗外的景色极好。哎，咱们俩坐在那是酒店吗？算不上酒店哈，
民宿吧。
对，咱们俩在那个民宿里在录音。
难以置信，咱们国家这个 WiFi 移动信号覆盖的太好了。
今年哈，在西安的时候，我也是住青旅嘛。他那个青旅大厅是比较大的，
哎，
我找了一个非常适合坐下来敲电脑的位置。我在西安待了有4天，然后2天没出门，一直在剪音频。从白天剪到晚上，然后睡觉，睡醒了继续接着剪。我每天都在那儿坐到凌晨，最后一个人。就是别人的夜生活是去那个什么大唐不夜城，青旅大厅就是我的不夜城。
哇，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青旅老板呢，坚守到最后一班是不是？
笑死，我要是青旅老板我还坐在那儿加班吗？
青旅老板24小时加班
我就雇人加班了。
哎，是。
还有在武汉的时候，哇，这一次我真的气死了，你知道吗？我本来买了一张，
我知道你气死了
我本来买了一张草东在欢乐谷演出的票，
我知道
但我为了赶着回甲方的消息， 我没有赶上草东的演出。
当你抵达门口的时候，他们已经唱完了最后一首。
哎，我到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哈，听到了草东在里面唱山海的最后一句歌词。
哇，
哎，咱们还听到了一句歌词呢，
听到了一句呢，真不错呢，真有你的。
对，真是太美好了。
嗯，
在昆明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
嗯，
因为天特别蓝，阳光又那么好。当时住的那个民宿门口有个阳台，阳台放了一张长桌，就很适合敲电脑。我就早晨起来之后搬到门口敲电脑，阳光那么好，天那么蓝，你电脑敲的都更起劲了呢。
我现在在想，你挑青旅是不是都要挑那种很适合放电脑的这种高度的桌椅。
这么说起来哈，我去过的这些所有的青旅都比不上浦东机场。浦东机场的设施那叫一个完备，它在某一个很深很里面的登机口外面有一排长桌椅，上面不仅非常适合你 solo 一个人坐在那里敲电脑，还有让你插电的地方，还有充手机的地方，就是接口都非常的完备，特别适合咱们打工人登机之前，哎，处理一下工作。
上海不愧是社畜之都嘛。
浦东机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位，
哎，
我去过的所有青旅都比不上浦东机场。
那当然了，青旅人家是给青年去旅游的。
就是建议哈，每一个去浦东机场坐飞机的人都应该体验一下这种优质工位。
哎，哪怕你在那里打一局游戏呢，你也可以至少跟咱们上海的这个主体啊社畜能够同甘共苦一下，那也算是真正来过上海了。
哎，至少那个那里面就是充电啊什么都很好，你打游戏也不会害怕手机没电。
哎，你要是累了之后还能趴在那儿睡一会儿。
对，特别棒哈。就是浦东机场真是为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考虑。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广大这个打工人。
我在昆明青旅的时候特别好笑，那几天也是正好有个活要搞，白天在外面嘛，晚上回来再写稿，然后写到了凌晨，大概每天在那里待到凌晨一两点，青旅整个公共区已经没人了，但是我每次到零点的时候都会刷新出一个 NPC。 第一天的时候我坐在那儿，零点多的时候突然旁边冒出来一个人，他坐在那里，我在那里已经点了夜宵，在那里边吃饭边干活，他就看着我吃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说，你吃的什么这么香？然后我说，啊，我点的是这家外卖，你如果饿的话你也可以点，他们是送夜宵的。然后他又也点了跟我一样的夜宵。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算是自由职业吧，就是现在有活要干，我就坐在这里处理工作。到了第二天同样的时间，这个人又定时定点出现了，他就像一个 NPC 一样，我定时就能刷新到他。
我有一个疑问，他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你脑海里想象出来的？
什么
灵异事件发生？
昆明青旅灵异事件？
还是你多睡睡？对对，你一到时间还是多睡觉吧。你可以抱着你的电脑一起睡觉。
哦，是的，我和我的电脑就是连睡觉时间都要在一起了。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我的活和我的时间也蛮紧的，然后我的事情也很多，但对不起，我是时间管理狗，一直以来就会很喜欢把那个事情切成时间块嘛，然后再把它安排到不同的日程表里面。早年你记不记得我还是用纸质的日程本？
你那个日程本真吓到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日程本。居然有一个人在工作之外的时间也要详细的记录我几点钟到几点钟要做什么，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之间吃饭，你要在日程本上
吃饭。因为如果不这样子我就会忘记吃饭
啊。人怎么会忘记吃饭呢？
因为忙起来的时候是会忘记，没有饥饿感。
这倒是。
对，因为我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会经常中午还要去就是看一点材料呀，或者是去图书馆一趟啊，或者干嘛
啊。复旦不让你吃饭了？
复旦没有不让你吃饭，复旦是让你多努力。时间宝贵。
所以是复旦把你培养成了贱人吗？
本来是接人，所以才会选择这个学校。
OK。
对，然后我最近遇到很多个情况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我可能有三个事情要做，那这个时候就会排一个优先级。
你在打工之前已经学会了排优先级，对吧？
所以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打工人吗？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活动里面的要招待我们的有一个朋友呢，他其实跟我们还比较熟。然后他认识我的时候呢，他只知道我是做内容的，但是那天结束之后他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听完我做我自己的内容活的这个工作方法之后呢，他突然来了一句，他说，我发现你很适合上班呢，要不来我们这儿吧。我就是很震惊。哪怕我是 freelancer 的状态，我每天也会像打卡一样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做完之后我觉得啊，我现在的事情落地了，今天暂且休息一下，然后先让我睡个几个小时，第二天再继续。
我谢了你哈，下回 DDL 之前一定要给我交稿。
好的，对不起，我错了。 哦，我还学会另外一招，就是如果一个时间他来不及，一定要找外援。所以，这因为我喜欢上班，所以随时随地在上班。然后，所以随时随地上班对我来说，就好像随时随地喝奶茶一样，还是很开心快乐的。
挺好的，挺好的。
嗯，对。另一方面，我觉得做了我现在手上的活之后，我会养成一个生活习惯吧，就是工作跟我的生活不是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嘛，所以我每一次旅游的时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工作上的一些素材。
嗯，确实，咱们现在游记就变成一个栏目了。
就比如说明天我要去厦门，因为有厦门有一个短片的放映周叫 High Shorts， 我也报名会以媒体嘉宾的身份去嘛。这次去呢，我就会去一边旅游一边参加电影节，一边看短片，然后一边开始出节目。但其实说回来，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喜欢这些工作是因为这些工作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它能让我对此很有热情。但你记得我们之前聊过那个狗屁工作吗？
对，
我觉得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可能就是狗屁工作。
没错，因为有些工作是有成就感的嘛，像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工作，但是呢，大部分工作其实还都是狗屁工作的一种。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这本书里面也讲过嘛，如果世界上37%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而剩下63%的工作中又37%是服务于狗屁工作，那么经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从广义上讲，略微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哎，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不是说咱们就是说真的完全不想工作，其实咱们做 freelancer 也不是说24小时真的都完全是紧张的，也有过就躺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嘛，
对。
但是这种状态久了你真的也会觉得无聊，你是希望能获得一些生活中的意义感的，
人天然是想做点什么的，
对，你真的是想做点什么的。但是我们在职场里的工作，就或者说是像年会不能停里面白客那种工作，对吧，很多工作它是没有清晰的目标，
对，
或者是它是一种表演型的工作，
它其实很多维护的东西它没有产生实际的价值。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呢是博士学历，然后非常的聪明，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谋得了一份全球知名大厂里的一个高级工程师的一个职位吧。他原本以为他就是学了那么多东西啊，还自学了很多程序啊，写编程啊等等，然后进去之后会做出一番成绩，至少做出一个产品或一个作品吧。但他没有想到进去之后他70%的时间在开会。
是这样的，
越是大的这种公司架构里面，你做一个小的事情可能要牵动很多个部门，那不同的部门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
他们也有自己的 KPI， 他们对这个事情有自己的理解，
对。
然后你希望他们支持你的话，你就要不断的去 push 他们，或者是跟他们就是所谓的对齐，咱们水位拉拉齐，对吧，
哎，对，哎，
咱们对这件事的颗粒度认知是不
是
一致的，
没错，
要做到哪个程度，目标是不是一致的。
对， 对，就举个例子吧，假设现在我跟蛋黄酱我们两个人，说，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有聊一些别的主题的话题，我们先开一个，我们想新开一个播客，那我们俩就啊，我们俩今天讨论一下聊一聊，今天晚上就能定了，然后明天就上线，就开始就做 logo 图，
干就完事了，
干就完事了。但是这要是放在大厂里面，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那你没有个几个月的调研然后说服，省不掉这套流程的。
是的是的，像年会不能停里面他们要裁员，然后先拉个会，对吧，然后验证一下价值，然后要还要有数据论证，然后最后还要定一个他们觉得喜庆的名字，哎，裁员广进，广进计划，对吧，最后再找董事长汇报。
哎，董事长其实也不会说直接拍板，他会说赞同这个计划的人举手。
是的，但是呢董事长说这事 OK， 你以为马上就能推行的吗？不会的，因为下面有N 个十几个部门，他们都有各自的利益要考量，考量
几千几万人呢。
对，有个人觉得说，哎，我这儿不能裁呀，我这一旦人少了，我自己的利益和地盘不就减少了吗？我希望对面部门多裁点人，我少裁点人，对吧？
没错，记得狗屁工作里那本书提到过吗？ High count 人头就是权力的一个象征，如果人手减少了，那你这个部门的权力就减少了，相应的你拿到的资源或者是说你拿到的预算就会少很多。
对，就是圈人头，就是所谓大厂里的圈地域 运动。
对，
哎，大厂里就是每一个中层管理者，凡是带团队、带业务、带项目的人，他们都会希望说，哎，我自己的地盘越来 越大越好。那地盘怎么才能越大越好呢？那我要拿到更多的业务呀，我怎么才能拿到更多业务？我招，先招更多的人来，争取更多的岗位空缺，把人招进来。那每一个员工招进来都是有成本的，我总要安排他们做事情，对吧？
对对，其实很多，其实体制内的工作也是，体制内呢有一个东西叫做评职称，但是他们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一个小的部门里面至少三个人才能配一个职称名额，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组的工作他两个人就能完成，那一定要再多招一个人进来，就是为了让其中一个人能评上职称。
哎，评职称这个事儿就很像大厂里面晋升嘛。那有时候说你能不能晋升，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能力强不强，哎，而是说也是部门内博弈的结果，就是你的老板愿意把这个机会给谁，那他真的会把这个机会给就是所谓的能力最强的员工吗？当然也不会，因为能力最强这个事儿，它是没有一个量化的具体的客观的标准的，那可能他还要考虑到我现在手下五个人哪个是跟我时间最长的嫡系啊、哪个有过战功啊、哪个帮我拿过结果、或者是哪个能帮我拿资源，或者是哪个是哎能做前排的冲锋兵、对，然后哪个是我不给他绩效，我不给他加薪升职，他可能马上就要走的。但是哪个是哎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我不给他升职，他还是会兢兢业业的留在这儿的。对，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考量。
对，所以有的时候能力的大小并不完全能去决定你的收入和你在一个组织当中的位置。
就是说像年会不要停里面，它是一家虚构的大厂嘛。哎，但是其实我不太清楚这家大厂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它看起来好像在做实业，对吧？它下面还有工厂。但是他同时也在做一些虚拟的业务，
他应该是一个传统企业，然后他想要转型
转
成互联网。
对，所以他集合了很多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所谓大公司的特征，大公司的通病。对，就比如说哎，他也在降本增效嘛。哎，但是这个电影里面的降本增效真的是降本增效，就是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是
观众也笑得很开心。
对，没错。
比如说裁员广进这个梗，谐音梗嘛，所以他的裁员计划叫做广进计划，意思是哎，意思是裁员之后他们公司能够更加的裁员广进，
能够更加进步。
对，当然裁员也是我们在2023年随处可见的高频词。
没错，
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切了裁员这个点哈，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当下的。我会觉得哎，编剧他对就是比如说说大点叫时代脉搏，说小一点现在大家每个人都在关心的事情嘛，就切得很准。
今年的裁员潮很多行业都在推进，然后以至于有一阵子我去上图东莞的时候，工作日里面哇里面坐满了人。那天我还给你发消息，我说哇怎么工作日还有这么多人，大家都不上班的吗？
对，是没有班上啊。
是，然后那阵子确实也是新闻上大家可以看到互联网厂就一直在推进裁员嘛。
对，然后我是在图书馆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在看申论的人，再比如说星巴克里就是点一杯咖啡就做到打烊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哎，我有时候连咖啡都不点，我就是一个气氛组哈，
这很正常啊。
纯
少一杯我们的点单，星巴克也能活得好好的。
还有在咖啡馆里就是视频面试的人
啊、哦，这个真的好多、哦。
是的，哎，我有一次在大学路的星巴克上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从中午大概2点坐到了下午5点6点，然后中间他在那儿还一直在跟各种各样的人开会。
是，生活不容易。
是的。去年 City Work 也是个流行词嘛，但是我们就经常不是在 City Work， 我们是在 City Work 啊、我觉得我这两个词念不出来区别，好奇怪、
其实 City Work 那是散步，大家会在城市里散步、但是呢其实真正绝大多数人在 City 里面都是在 Work， 在工作，
在工作。
是的，
真的是电脑不离身。
是。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一下 IMAX， 大家都可以去 IMAX 厅看一下这部年会不要停的电影，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蛮爽的，很开心很快乐，
就职场人嘴替
优质脱口秀电影吧，优质喜剧片。
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感。哎，我们去看点映是看的比较早嘛，但是它实际上映日期是12月29号。
另外还有一个电影啊，我最近很想看，就是泰勒演唱会大电影、 IMAX 下次能不能送我们两张啊，尊都混想体验 IMAX 沉浸式的蹦迪。
哦，我也想去看泰勒的电影。
嗯，好呀。
哎，虽然咱们是个 I 人哈，就是但是去看泰勒电影的话，我真的不介意跟 E 人一起看。
可以可以，我们一起。哎，话说回来，我们宇宙尽头小酒馆有一个联名的观影团，宇宙女团最近也在做那个泰勒大电影的
观影活动。
观影活动，哎，yeah， 没错。那具体的报名地址是在哪里来着？
哦，到时候我们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嗯，好，
或者去关注咱们宇宙尽头小酒馆的微信公众号，对，我们也会分享这个活动的信息。
嗯，没错。然后下期的节目我想聊一聊 Taylor Swift。
来来来聊。
好的，
咱们上一次那不是做的巴比海默吗？
哦，对
对，我们就是办完观影团之后又跟小伙伴们一起聊了一期节目。
嗯，
这个传统可以延续下去。
没错。好，那今天就这样咯。
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本次小酒馆的播客，评论或者转发分享都是对我们的鼓励。你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为我们发电，请主播和嘉宾们喝杯咖啡，支持我们的播客创作。
如果想联系我们，可以关注宇宙尽头小酒馆同名微博、公众号、小红书。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邮件地址是小酒馆全拼42@foxmail.com。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们交流你的听后感。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